属灵征战第五章，平安的福音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以弗所书六章十四到十五节。留在耶稣的平安里，属灵征战的下一个盔甲就是平安的福音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耶稣是和平之君，他将他的平安赐给了我们。平安的福音是我们走路的鞋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罗马书十章十五节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我们中有很多人都在抓住机会给亲人朋友们传福音，这段经文说的就是你们，你们的脚踪佳美。他带来了平安的好消息，你们穿的鞋子就是平安的福音。为何把福音称作是平安呢？因为神深深理解我们的内心是很容易受到干扰，很容易陷入焦虑的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魔鬼无法对付满有平安的基督徒，他就是没有办法，因为魔鬼是绝对没有平安的，他始终焦躁不安。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所说，他们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。魔鬼试图破坏你的心情，使你的心陷入不安，感情陷入烦躁。难怪圣经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中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但是七节也告诉了我们解决的办法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所以一位能够经常操练将忧虑卸给神的基督徒是不会被魔鬼吞吃的。在属灵征战中一定要穿上平安的鞋，士兵们的作战靴是非常重要的装备，因为在征战中如果脚受了伤无法移动，生命就会受到威胁。而且在作战过程中，你也不知道战斗会把你带到哪里，你可能要越过沼泽，穿过森林，所以脚必须得到很好的保护。我们也要穿上平安福音鞋去践踏蛇和蝎子，这也是我们信徒的权柄之所在。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所以穿上福音的鞋子吧。平安是你判定事情的根据。事实上，当你做某件事情感觉非常平安的时候，你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让上帝引领你。你不需要特别聪明才能得到上帝的引领，上帝的指引和人的聪明是没有关系的。圣灵是通过平安来引领我们的，如果事情不妥，他也会让我们觉得不平安。我也是这样在我的事工中做出决定的，有些决定似乎听起来很合理，但如果我没有平安，我就不做。以此类推，有些决定听起来不是很好，但我有平安，我就大胆去做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做主的意思就是引领判定的意思，所以要让基督的平安引领你们，做你判定事情的根据。如果没有平安就赶快停止，因为基督永远都最明白什么对你有益，什么对你有害。我赐予你的平安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 不向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很多年之后，我才明白这里的赐给你们是什么意思。它是遗留的意思，即我们是耶稣平安的继承人。换句话说，这里耶稣说的是，我把平安留下来给你们。就和现在立遗嘱的人一样，一位即将离世的老人会把现有财产留给子孙继承，那么耶稣也是在上十字架之前将他的平安作为遗产让我们继承了。而且这里的平安还不仅仅指心灵的平安，这个词当然包括这个意思，但当我们考虑一下当时耶稣是用希伯来文对犹太人说话时，我们就会发现他说的是希伯来文 Shalom。 一位解经家指出， Shalom 一词包含了生活的平安、健康的平安、富足繁荣的平安等意思，绝不仅仅是心灵的平安。耶稣在说平安一词的时候，他也给了我们他的健康和富足，他让我们继承，是多么丰富的一笔遗产啊。我也查阅了 Shalom 的希腊文形式，发现它的意象还包含纷争的终止，用来形容一个人拥有身心灵的健康和满足，处在完全不受干扰的境地里。我非常喜欢这个定义，这是上帝对你宝贵的心意，但魔鬼不想你拥有这样的心境。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认为在大事上拥有平安就够了，但上帝是希望我们无论在大事还是小事上都拥有稳固的平安。身为牧师，我有时候也会在小事上过分忧虑，因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失去平安。比如我女儿交了一个我不太喜欢的男朋友，男生做朋友，我太太觉得不算什么，我却非常焦虑。事后神让我意识到，你为何要为这种小事失去平安呢？我这才醒悟过来，并且意识到哪怕是在小事上，神也不愿意我们失去平安。我这里还有一个来自我们教会的见证，有一位弟兄长期身患失眠症，整整九年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，吃医生开的安眠药效果不大，而且很容易上瘾。这一切都是从1995年他失业开始的，压力导致他失去了平安，他开始为各种疾病所困扰。医生针对他的状况给他开了不少药物，这些药的副作用一个接一个，他毫无生活品质可言，多年来痛苦不堪，他的家人也一筹莫展，直到他们遇到新造教会我的事工。当时是2003年的4月，神通过我的正道建议他每天用方言祷告一段时间，他照着去做了。尽管最初他的方言也只有几个断续的音节，但他对我说，屏幕师，自从我开始用方言祷告之后，我开始觉察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平安，这种平安催促他做了更多的方言祷告，他越是祷告就越是感到平安，所以他持续用方言祷告，接着他的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得到解决，他的疾病也一个接一个的得到医治。他做见证说，每天我要做的事情有两件，我用方言祷告，并且聆听你的讲道。他开车的时候也在听我的讲道，这样持续不断的领受效果非常好，他的焦虑症不见了，并且体重和食欲也恢复了正常。接下来他有了来自神的感动，神让他开始做生意，可是他觉得神的旨意不是让他回到原来的生意，因为那份工作给他极大的压力。他祷告问神，神说，你手里有什么资源？他说，神啊，我一无所有，除了我的能力和对计算机的热爱。神说，这就是你可以用的资源。所以他按照神的指点开设了一家计算机修理店，现在他的生意一切顺利，他的财务也饱受祝福， 他的身体非常健康，过去的疾病已经被神的手治愈得不留痕迹。他的妻子说，他的丈夫就好像换了一个人。他的孩子也说，父亲的生命已经被完全更新了。这位弟兄终于学会了安息，学会了保有神赐予的平安。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？以赛亚书28:11-12说，先知说，不然，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。28:12，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，他们却不肯听。这得安息得舒畅的办法，在旧约里说的就是方言。这位弟兄说，当他觉得焦虑时，他就用方言祷告，圣灵就用超乎自然的平安保守了他的心。耶稣才能赐给你持久的平安。世界也会给你一些所谓的平安。世界的办法是，如果你听听新世纪音乐，把灯光调暗，点上几支香薰，学会冥想，你就能感到平安。但是这些方法管用吗？他们不过是肉体的办法罢了。音乐一听，灯光一亮，就没有平安可言了。这所谓的平安只是肉体的平安，外界的平安，不是内心深处或心灵的平安。只有耶稣才能给你真正和持久的平安。耶稣赐你的平安是强大的，有力的，也是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的。还能受到外界干扰的平安，就不是持久的平安。彼得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平安，他曾经被捕，用铁链锁在大牢里，但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。参考《使徒行传》12:5，我认为这切切的祷告就是用方言进行的祷告。他们迫切地用方言祷告他得释放。然而有一天晚上，在彼得还在梦里的时候，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，屋里有光照耀，天使拍彼得的肋旁，拍醒了他，说，快快起来，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。使徒行传12:7，从天使拍醒了他可以看出彼得睡得很沉，所以天使要拍他，他才能醒。要知道彼得可是被关在监狱里啊，他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没有平安，还能睡得着吗？有些人只要第二天做个发炎，头天晚上就会失眠，还有些人第二天要拿医生的诊断结果，头天晚上也会焦虑的睡不着。可是彼得也许第二天就要被拉出去砍头了，他头一晚居然还睡得这么好。而且如果你需要香薰精油才睡得着，那彼得那里可没有，那些同住的囚犯都在监牢里大小便，所以彼得依靠的是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，超越一切的平安，这也是让耶稣在暴风雨当中安睡的平安。参考马可福音4:38，当时门徒都惊慌失措，耶稣却和彼得在监牢里一样满有平安，睡得很沉。一切都好，在事情不顺的时候，你能大胆宣告一切都好吗？圣经里有无数这样的例子，你可以一一查考，旧约新约都有。我们的言语要和耶稣的平安对齐，所以我们也要学会大胆宣告积极的事情。比如你要参加面试，而你自己很不自信，你是要对朋友抱怨你能力不行，还是大胆地说，我宣告靠着上帝的恩惠，我一定能得到这个职位，我一定能考好这个考试。朋友，你如果读本书读到了这里，就一定明白，你要做的是宣告积极正面的事。如果你不知道宣告什么，就说 Shalom 吧，这是个强大而有力的祷告。你宣告之后，一股非常超自然的平安就直接深入你的心。耶稣留给你的一定是好东西，耶稣留给你的一定是能够战胜一切、超越一切的， 当你说 Shalom 时，你也就穿上了平安的福音鞋，奔跑那得胜的路。